大家平安。好，今天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我定的题目叫做一致释放的信心。一致释放的信心。我们在看第八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第七章的最后两节，他这边讲到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呢，你可以说呢，这两句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一个总结。因为第五章跟到第七章呢，是耶稣登山宝训，然后就是一直讲道，他讲了好几篇的道，然后最后给犹太人的感觉就是说，哎，这个人是个权柄，他跟文士好像解释经书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他是带有生命、带有能力的。但是呢，你可以说这一句也可以当作是第八章、第九章的起头，因为当他讲完道之后，他就行医治释放。所以呢，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做的 PhD 就是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就是他要做，耶稣要做的事情 ,PhD 三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行医治和释放，然后从医治释放的过程中要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神。所以呢，今天这个第八章、第九章啊，第八章是很多内容，但是我选的角度呢是以门徒的角度，就是说当耶稣在行 PhD 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旁边听、在旁边看、在旁边经历神的人，我们应该要怎样的态度去看耶稣？因为耶稣的众人，哈，稀奇的众人，耶稣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因为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去看耶稣，所以他们最后得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段呢，第一段一到二十二节是主医治是按着信心成全，主医治是按着信心成全，然后第二段是23节到34节，主释放是要去除小信。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医治和释放呢，都是和信心有关的。我们来看一开始呢，他行了三个医治，行了三个医治的神迹。其中前面两个呢，是信众他主动去找耶稣，信众主动去找耶稣。你知道人会主动去找耶稣呢，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耶稣呢，大家还在摸索啊，耶稣到底是谁啊？他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嘛？他不是加利利人嘛？他是先知吗？他是谁吗？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当这些人主动去找耶稣的时候呢，表示他已经最少他知道耶稣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耶稣可以医病。所以呢，当这些人去求拜耶稣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丝的希望，他知道耶稣可能有这个能力，可能会解决，但是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呢，耶稣会不会答应他。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些信众呢，他们是一开始有一个信心，所以他去找耶稣，但是在后面整个成就、整个经历的过程呢，他是边经历边了解，边领受才边认识神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全然相信、全然认识，我们一定是要边走边踏出信心的一步。你信心一小步你就踏一小步，你走一步你经历神啊，你就更认识神，你的信心就更增加。所以这时候要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我们就是渴慕的去亲近耶稣。当我们去亲近耶稣的时候呢，你会有神会按着你的信心来成全你。好，不只是医治，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我们来看第一个是洁净大麻风的，是一到四节。一到四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其实耶稣并没有要特别去服侍，耶稣就只是呢 登山宝训嘛，他讲完道之后他要下来了，但是在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吸引了很多人，有一个大麻风的来拜他。其实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大麻风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当时的年代大麻风是不洁之人，他来到一个公开场合啊、不是被隔绝被弃绝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好的遭遇，所以其实呢他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渴慕，可能他已经听到耶稣特别，但是他也没有经历，但是因为他很渴慕，所以他跑去说，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这边讲到的主也不一定是他看出他就是主，而是他把他当成一个能够医治他的主人一般的，就好像是我们尊称你是医师、老师、工程师这种，我是一个尊称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然后呢他就立刻洁净了。所以这三个字呢，主若肯呢是一个重点，主若肯是一个重点，他内心有一个信心，就是说如果你肯，这件事情就一定成就了。所以今天这个重点是他想问主，你肯不肯洁净我这样一个不洁净，在这个犹太社会希伯来文化中被弃绝不洁的人，因为大麻风是一个不洁的人，他被整个社会所弃绝，他被控诉，可能这个得大麻风的人他被控诉就是说，因为你就是犯罪，因为你就是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你就是点点点，所以你才会得大麻风，这就是当时他们人的想法。所以呢其实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希望主愿意，其实他自己内心呢是很没有把握，因为他很自卑，很被弃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很谦卑的渴慕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了这句说，你若肯我就一定得洁净。所以你可以去思想在当时那个时候这一位大麻风的他有多么的渴慕，他有多么的渴望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最后呢耶稣是肯了嘛，他就得洁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有的时候哦，可能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嘛都来教会，可能我们跌倒软弱犯罪，也是选择隐藏啊，不肯告诉别人啊，也是觉得自己不配啊，也是觉得自己不洁啊，好像就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啊、哦、你就自己隔绝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不洁，所以你自己把自己隔绝了，仿佛就像这个麻风病患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像这个人一样这么渴慕，你要去选择主动的求神来洁净你，求神来洁净你，然后主若肯你就得洁净。所以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不论是你身体的疾病或是你心里的疾病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是，若我们渴慕主是肯的，若我们渴慕主是肯的。因为这个大麻风呢其实他是很突兀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只是做完他的服事，他要下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好像去拦轿喊冤还是怎么样，就是做了一个这么唐突的一件事情，但是主都是肯的，主都还是愿意听他讲然后去医治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我们感觉我们犯罪不洁，我们愿不愿意去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医治我，你肯不肯帮助我。所以你从这个麻风病人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大的。那到了第二个呢，五到十三节，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呢，这个也是一样，耶稣也是呢进了加百农之后呢，耶稣可能也有他的行程要走，他的路要走，但是这个百夫长呢马上就来求主。这百夫长其实是一个长官来的哈，耶稣什么都不是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因为他看到耶稣的身份，所以他放下了他世俗的这个官位，他去找一个平民去求他，而且呢他多谦卑，他还不敢妄求耶稣去他家。你知道一个百夫长有多少人如果被百夫长邀请去他家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他知道 耶稣身份不凡。虽然他不一定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他认为他的信心到耶稣，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了，你不一定要来到我家。他的信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百夫长呢，他是很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的，就是话语的能力，而且他也非常的明白耶稣的身份，所以呢，耶稣才会讲了这一句说，这个人信心很大，是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信心的人。所以你从这个百夫长，你从百夫长的这个态度，你就可以知道呢，其实他对神的信心是很单纯的，他认定这个人的身份特别，然后呢尊荣他，再来呢就是谦卑的恳求他。他的谦卑呢，不是说他小信，而是他尊重神的主权，他尊重神的主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对他的称赞是，你的信心很大。耶稣不是说，哦，因为你态度很好，你仆人已经得医治了。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是说，你信心很大。所以其实呢，在整个神迹或是医治的过程中呢，其实耶稣的重点是看我们的信心的，他是看我们的信心的。当我们在医治释放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信心是到了哪里。好，最起码我自己或者是我的组员，我所服侍过的，我们有一个坚固营垒，我们当时的医治很有信心，很有确据，很喜乐。但可能过了两年五年，类似的试探再来，你会发现，哎，我的回忆都还存在，我的记忆都还存在，然后当试探来到，就好像重新洗牌回来，重走一遍，我应该是没有得医治。有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我们在想医治释放的原则的时候，是神用超自然医治我们，就好像刚才文景传道讲的，瞎眼的人他还是没有黑眼球，他就算得了医治，他还是没有黑眼球，但是他能看见，他可以成为正常人。但是他还是没有黑眼球。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很深的坚固营垒的过去的伤害也好，罪的瑕疵，拜偶像也好，得释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砍断，然后呢得医治，恢复有真理，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但是过去的回忆不会失忆，你不可能失忆的嘛。当然神给你恩典失忆的话这也很好啦，但是没有，你不会失忆。你过去像有人过去就是被性侵犯的，他被医治被释放，他也结婚也生了孩子，虽然他跟丈夫的性关系一开始很惧怕什么，最后也 OK 了，但是他还是会，当他感觉到有人不舒服的眼光看他，或者是他听到有人被性侵犯的时候，他记忆还是在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你不被医治，这个代表是说，虽然这个东西存在，但是你再次面对这样的试探或这样的伤痛或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已经是用不同的信心去面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跟你处理的方法也会不一样，也会不一样。可能你以前很容易就被打倒，你很容易就会崩溃，远离神，缩到自己的小天地里面。但是今天当我们得医治，经历神，信心被提升，知道神是主之后，我们再面对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靠神的能力去分辨，去抵挡，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论是自我保护也好，好，或者是呢用神的真理来坚固我们也好，我们的处理态度是不一样。那我们就知道，在神的里面，生命得坚固，我们就不会再被过去的所辖制，我们就得医治了嘛。我们就甚至是等一下后面讲释放，我们就得释放了。所以呢，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信心是很重要。当你某一件事情被医治，你要相信你被医治。若你不相信你得医治，这一切都是白做啊。 就好像昨天我答应我女儿说，好，你乖乖睡午觉，好，你睡完午觉起来我就带你去溜滑梯。结果呢到了六点多我们要去溜滑梯，一出去开始滴两滴雨，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你想溜吗？想。下雨可以溜吗？不行。怎么办？硬溜了。不是，不能硬溜。你可不可以求耶稣叫他不要下雨？他就说好，然后他就祷告说，求耶稣不要下雨，然后奉耶稣的名阿门。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呢现在要去拿伞吗？我们要去溜滑梯了，对不对？我们祷告做完要去拿伞吗？然后金军就说，你白痴啊，当然要拿。我就说 OK， 好，去拿。然后呢拿完伞之后，去拿伞的过程当中，我就问恩秀说，你相信耶稣会听你的祷告吗？你相信等一下雨会停吗？他说他不知道，他没有说骗话了，我就感恩了。他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说这个时候要眺望他信心，因为这是一个行义能的祷告，你不能控制，神才能控制。但是神能选择听你的祷告，也能选择不听。所以今天你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你下不下雨你都要感谢主，你下不下雨都要感谢主，因为神听了你的祷告。但是神要不要回应你是神的主权吗？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天哪，我给自己一个这么难的难题，要教一个五岁的女儿下不下雨都要感恩哦，这样子。我就开始跟她分享说，你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你要有信心。然后她就问我什么叫做信心，我真的是一时很难回答什么叫做信心，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相信你刚才的祷告神有听，然后神是可以掌控这个雨要不要下。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是主听完之后，主可以自己决定他要下不下。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最后讲完之后，我就再问他，那你相信吗？他还是说他不知道。我想说 OK，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因为他可能程度只到这里。我就觉得哦，说 OK， 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我们就还是过马路，然后那雨就越下越大。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好，那我们不要去溜了，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就有十分钟没下，大概就有十分钟时间没下。后来就倾盆大雨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也不揣测神是不是要让我们那十分钟去溜滑梯还是怎么样，但是最后我们的选择是，好啦，既然你的信心到这里，然后呢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就去吃饭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信心的这个功课上面，我觉得真的是我跟金军跟恩秀我们三个人信心是不一样。今天也不是说今天我信心比较大我就骂他们没信心，我觉得不是。但是我以前会这样，我就说你怎么可以没信心呢，一定不会下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我看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呢，我们要把主权给神，下不下呢其实都在神。但是或许今天我信心很大，我很渴慕跟神求的时候呢，神可能会听一下。这种感觉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可能我的心目我的原则是，你一天只能吃一颗糖，孩子你一天只能吃一颗糖。但是你如果真的很乖啊，很想要啊，很渴望啊，一直来求求求，我可能会再多给你半颗。我可能会这样，因为父亲嘛，就是父亲有一把尺，但是也有恩典，有怜悯在那边。但是如果你要我多给你十颗，你怎么？你慢慢去求吧，是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为什么渴慕这么重要？耶稣不是都有主权吗？耶稣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感觉好像我们的信心能左右神，能影响神？我们是谁？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能影响神？那是因为神爱我们嘛。那是因为神他很喜悦你这样的信心，很喜悦你这样的渴慕。 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很有信心的去找神的时候呢，其实神有的时候会看看 O 不 OK 给我们。所以呢，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可能或许对耶稣而言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耶稣有他的 schedule 嘛，他有他要做的事情，他不一定你来我医治你，你来我医治你，你来我医治你，就算是全能神，他可能也有他的方向要做，他不一定要答应你。但是今天一个很渴慕的人来的时候呢，耶稣还跟他多讲了两句话，还称赞他说，诶，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你从这边真的可以看到呢，这个信心是一个神会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成全我们，这是一个重点。然后第三个呢，是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个就比较特别，因为彼得岳母并没有主动去找耶稣说你来救我，是耶稣一到了彼得家，看到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躺着，耶稣就主动去医治他。所以这一次呢，不是病人主动，是耶稣主动。但是有一句话重点哦，十五节后面说，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个他是谁啊？这个他是谁？彼得，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是彼得啊。所以你看哦，彼得是被呼召做门徒的，他其实已经跟了嘛。但是当他亲眼看到耶稣行医治，说什么？彼得的岳母起来服侍，是吗？这个他是指彼得的岳母吗？当他经历神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是谁嘛。所以你知道一个跟从神服侍神的人呢，他其实呢是一步一步跟的，他是有一点经历他就继续跟，他有新的经历他就扩张他的身量，不论是他的信心、他的经历、他的服侍对神的真理，他就是扩张的。我其实这句看了很久，因为这个文法看起来这个他是彼得的岳母，但是我的灵里觉得呢，其实彼得也有被激励，我自己的感觉啦。虽然说这样看起来这个他确实是彼得的岳母，但是我觉得经由这件事情呢，可能或许看到经历的人呢，他都有一个回应。但是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当他被经历，当他被服侍的时候呢，他会被眺望，认出耶稣是谁，然后跟随他，然后服侍他，他的服侍的声量会扩张。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是一个牧养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传福音做任何服侍的人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的服侍已经没有方向，你很累，但是今天我们再度的经历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被眺望，我们会被扩张，会往前走。所以你从这边看到呢，耶稣行了三个医治呢，第三个医治了岳母之后，他让我们服侍的信心增加，其实这个也是眺望的一个信心。所以你从这三个医治你去看耶稣所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洁净大麻风的呢，其实他所带出的是一个天国的思想，因为大麻风不洁的人，那个犹太人是不能碰他，也不可以服侍他，但是耶稣却带来一个天国的思想给他们，爱与需要去服侍他。然后第二个，医治百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个过程中呢，他让百夫长看到了耶稣的身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过程中，耶稣其实也是在显明他是谁。然后第三个呢，当医治彼得岳母的时候，其实呢他在招门徒去服侍他。所以你看从这个医治的过程中呢，这个 PhD 的过程中呢，其实耶稣有很多的目的，他有很多的目的，他要告诉人家天国的思想，他要告诉人家他是谁，然后呢他还要招门徒。 当然他还会让这个人得医治。所以这个是耶稣 PhD 所带来的能力。那第二段是主释放去除小信23到34节。第一个是平静风浪。其实平静风浪的这同一艘船里面的全部都是耶稣的门徒啊。全部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还是要透过这个平静风浪来释放门徒的惧怕。他要释放门徒的惧怕，他要挑战人的信心。为什么人会惧怕？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会惧怕。所以呢，当人曾经被辖制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很理性的，他只是脑里有信心，他实际上没有信心，他是一个小信。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被这个坚固营垒辖制太多年了，就好像那个避世大池的摊子一样，他知道他有个信心跳下去，这个他就会得医治，但是因为38年了，很多东西辖制了他。所以今天主的释放呢，是要提升他的信心，他要让他知道他心里讲的真理呢是真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辖制，在很大的一个辖制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呢，我们的信心呢，也是在某些程度上面也是被辖制。但是神呢，今天透过这个平静风浪的事情，而且他还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胆怯啊，的这个过程中呢，是要来去除人的小信。然后第二个呢，是赶走被鬼附的。你知道连鬼都知道，连鬼都会怕耶稣，连鬼都知道这个神的儿子是谁。所以呢，当我们被辖制的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去找神。尤其你知道这个，今天你是被灵里的辖制，连邪灵都怕神，连邪灵都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关呢？然后最后央求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要你把我赶到猪群，你不要赶尽杀绝我，还跟耶稣求情。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你有意识到你是一个灵里的辖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找耶稣，你一定要去找耶稣，你一定要去找神。然后当我们经历这个释放的时候呢，神会提升我们的信心，神会提升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信主的过程呢，我们一路信，一路走，一路经历神，我们的信心扩张是永无止境。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透过神 PhD 就是讲道、医治、释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认识天国的奥秘，然后呢，我们的信心也会加增，我们也能够与他配搭，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在某一个层面里面我们就绊倒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配，我们不可能。我们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经历。所以呢，主透过这个医治释放呢，其实是要挑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很大的。好，这是今天我的分享。好，我们一起来敬拜。